主啊，是的，我们围在您面前敬拜你，我们要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眼。主，让我们在敬拜当中遇见你。主，让我们在分享你话语当中听见你的声音。谢谢主，欢迎圣灵充满在这里。主啊，你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你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你的话成我们一生的引导，一生的祝福。荣耀归给上帝，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要特别感谢弟兄姊妹们，很努力、很积极的预备今天的义卖啊！我相信今天的义卖一定会带给我们退休会很大的祝福啊！愿上帝纪念每一位用心预备所摆上的啊！那今天早上我要分享启示录第一章啊，我用一个题目，叫做软弱中的力量。那我为什么会用这个题目呢？因为在那个2020年，就是在那个疫情的前后，有台湾的孝文书房出了一本书，那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软弱中的力量。那我看到作者他在最软弱的当中他写了这一本书，而这本书它就是在解释启示录，启示录让他从软弱当中得到力量。那这本书呢，它英文名字叫 Joy in our weakness， 应该是 Strength in our weakness， 但是作者他就用 Joy in our weakness。 那这本书它的中文名字叫做软弱中的力量，但是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那我在疫情期间我就看到这个书名，我觉得很吸引我。那疫情当中大家都很软弱，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不能乱跑，那真的是软弱。那我们需要软弱中的力量。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启示录。启示录有人听了会害怕，不晓得里面在写什么。感谢上帝，就是从昨天开始我们透过同步灵修，我们慢慢的来了解启示录。所以今天我就用启示录第一章，即使是昨天跟今天的同步灵修的进度，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如果读不太懂，那每日研经释义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我们可以透过那个我们一起来了解启示录到底他写什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第一章。启示，那个启示录，启示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打开，揭开面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所以启示录的意思就是好像神在帮我们打开这个蒙住我们的面纱，把它打开，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到底神要我们说什么，到底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的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那这个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启示录它的背景，它是在当时候的教会，当时候的基督徒最软弱的时刻，神给他们的一本书。那我想我们都看过这个图，在主后差不多80到96，就是那个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多米田，那个背景就可以看到这个图就知道，就是当时候的教会受到很严厉的迫害，很严厉的迫害。而这个81到95那个时候的那个罗马皇帝多米田呢，他是一个暴君，他是个暴君。约翰呢就在那个时候被迫害，然后就被放逐到拔摩岛，那在那个地方写了这一本书。那我们也可以从1章9节我们刚读过的这一段话知道这一本书的作者，他说我约翰 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岛海岛上。那我刚说多米田这个皇帝那个喜怒无常，他性他是很会猜忌的暴君，那让当时候的基督徒还有犹太教徒很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多米田皇帝把他自己神格化，我就是神，你们要来拜我，你们如果不拜我，我就要迫害你们，就要杀你们，就要把你们抓去喂动物，喂狮子，跟动物搏斗等等，把你们处死。那当时候的基督徒就受到很严厉的迫害。那基督徒受到的迫害有两方面，一个是皇帝，罗马皇帝政治来了，一个是犹太教徒。犹太教徒常常会觉得基督徒是异教，所以他们犹太教徒就跟基督徒格格不入，那所以犹太教徒也会迫害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他传福音到哪里，就有一群犹太教徒从后面在追，在迫害，在拦阻等等，就是当时候基督徒的光景。但是还有另一种看法，就是这种看法是时间更早。我们知道有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就是那时候就是在主后54到68，刚刚那个年代是81到96，那54到68的时候有一个尼禄皇帝，这个他做了一件很恶劣的事，就是火烧罗马城。听说他很有建筑的天分，他把罗马城烧掉了，然后他重新盖。结果呢他火烧罗马城，然后嫁祸给基督徒，带给基督徒极大的迫害。就是这两个你看初代的教会不管是54年的时候或是80几年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的迫害是轮番上阵，那个皇帝啊政治啊轮番上阵的迫害基督徒。那不管是在尼禄皇帝尼禄皇帝也好，或是在这个多米田皇帝也好，那个约翰，使徒约翰作者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写了这本书希望在软弱当中，在被迫害很严厉迫害当中的基督徒能够有力量来面对这样的苦难还有死亡的威胁，鼓励他们一定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罗马皇帝神格化崇拜的要求，就是把个人神格化崇拜的要求。因为启示录告诉他们说，因为未来掌权的不是一个人或是不是一个全体，而是未来掌权的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才是人类生命的主，他才是人类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知道包括刚刚的诗歌我们都看到主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为世人救赎世人，死了自己复活升天，但他还要再来。那凡是坚持到底的信徒必会得到神丰富的恩典还有最高的荣耀，这是启示录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一直在告诉我们。所以启示录它如果从第一章到22章它全部有22章，一章到22章可以有几种分类的方法。第一种分类的方法是用七，启示录出现很多个七，那暗示我们，不管是明写的或是暗示我们出现好几个七，譬如说七个教会，那还有七印，还有七号七丸，还有七件末后的事。如果用七 来划分启示录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可以用七个教会七个印七个。那七印七号七碗这是那种末世的灾难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等等。那我们读了就知道。那还有一个分法就是用四个意象来围绕的整卷书。那哪四个意象呢？第一个意象是人子在七个教会当中的意象，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会看到主写信给七个教会。刚刚我们读过那个七个教会，那七个封着的书卷七号还有七碗的意象，四章一直到十九章这个记录那个末世的灾难。那个蛮多的篇幅第三个意象是基督再来及这世代结束的意象在末后。那最后新天新地的意象，我们从二十一到二十二章可以看到那我们刚刚看到的介绍的大部分都是启示录的当时候的背景那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地图这是从圣经简报站里面摘录出来的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这个图我们会看到意大利对不对？中间是希腊这个马其顿，再过来框框那个地方就是土耳其土耳其这七个教会就在这个框框的里面那哪七个教会呢？这七个教会有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底、菲拉铁菲还有老底加那拔摩岛就是离那个以弗所的边边我们可以大概就知道有人去过土耳其吗？有那我想印象深刻你如果去过土耳其一定可能都会带领靠近这些地方然后以弗所啦或是士梅拿现在的土耳其旅游大部分都会带你到这个不管坐游轮或是陆地旅游都会靠近这些地方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当中都有去过这是当时候的地理位置当时候的地理位置那因此呢看了这些如何读启示录这很重要这很重要我们正在读启示录那如何读启示录呢那个我在台湾曾经去过台湾我是浸神毕业那浸信会神学院还有另外一个神学院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我也去那边修过课那有一个老师叫吴宪章老师他为了帮助华人读启示录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启示录的参考书那本书呢叫做圣经真密码这是他写的他也是我的老师他写的这本书就是特别帮助华人让华人能够读得懂启示录那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读启示录我们要怎么读呢他说我们要戴上约翰的眼镜来读启示录就是作者啦作者的眼镜来读启示录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新约开始的福音书我们看到彼得安德烈这一对兄弟蒙耶稣呼召对不对然后你们知道彼得安德烈蒙耶稣呼召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撒网他们在捕鱼他们在撒网捕鱼所以彼得安德烈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的一生都一直在传福音彼得在使徒行传我们看他传福音从犹大然后传到外邦人然后耶稣碰到雅各约翰也是一对兄弟你们知道耶稣碰到雅各约翰他们在做什么吗在捕网前面那两个兄弟是在撒网后面这两个兄弟是在捕网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捕网所以有人就从这里看到说彼得安德烈他一直在传福音把福音大量的传开但是雅各约翰呢他们一直在捕网这个信仰走偏了要捕网要捕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雅各约翰他在做捕网的工作，所以到而且约翰他活了最久，耶稣的门徒当中活了最久，那他后来呢他看到这个福音广传的，然后地中海沿岸都有教会了，这个刚刚有七个教会，那但是有的地方教会信仰有偏差了，他就开始捕网。好，所以我们知道约翰他写了好几本书，对不对？好，约翰福音，好啊，约翰一二三书，好，还有启示录，好，启示录特别告诉我们亚西亚的众教会的真实状况。好，约翰他希望耶稣死而复活、得胜魔鬼的事实，来解释当时候受苦受难的基督徒。从而鼓励基督徒做一个真正的门徒，这是约翰写他不管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或是启示录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今天的经文开始，这是启示录第一章，也可以说是启示录的引言，这是引头嘛，一开始嘛，他介绍启示录是一本怎样的书，启示录是怎样来的，启示录的内容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用简短的第一章我们来分享三个重点。我们看到启示录它是告诉我们一本如何猛虎之道。我们活在这幕后的时代，哪怕我们遇到这个灾难，好像疫情那样，哪怕我们遇到战争，哪怕我们遇到这个地震，哇，最近地震很多，对不对？我们看到东南亚这个南美洲好多地震，而且听说有超过七个以上，是七级以上的地震，哦，好恐怖哦！你看到那个地震，哪怕我们遇到地震，哪怕我们遇到战争，哪怕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灾难，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怎么样从软弱当中得到力量？我们要怎么样成为有福的人？所以他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在这末的时代，在这灾难迫害最软弱的时代，怎么样成为，怎么走在一个猛虎的道路上。所以在第一个点，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地方，特别第三节那边说我们一起念，预备来，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都是有福的，怎么样得着这个猛虎之道呢？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猛虎之道与我们个人的生命有关。所以启示录是一卷基督徒必读的书，虽然我们读不懂，但是我们一定要读它。我们一定要读它，因为这里有猛虎的应许。那全本圣经有很多猛虎的应许，全本圣经有很多猛虎的应许。启示录在这里，他说念这书上的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因为日期近了，有福了，都听见，然后又遵守。他前面说念这书上的预言，我看到好像一个英文的翻译本说 loud 就是要大声的念，就是大声的念。那他说念，要念启示录，我们要念，然后呢要听，要遵守，那这样人是有福的。圣经当中有很多应许，譬如我们很容易想到诗篇第一篇，对不对？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他怎么说？他说凡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圣经那边说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人，作为变为有福。那这边说念这书上的预言而听见又遵守的，那是有福的，因为日子近的。有没有谁不愿意做一个有福的人？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渴望我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第一节一开始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就第一节里面就有 很多重要的事。第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其实原文那个启示是放第一个字，那这个文法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启示，这边告诉我们这一本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希腊文的圣经那个启示就放在最前面。那启示我刚说的启示就是打开让你看得更清楚，那好像一扇大门打开了，那给我们看到屋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很多的宝贝，这一扇门打开了，你也看到许多荣耀的意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对基督徒来说这样太宝贝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可以指的是耶稣基督是启示的内容，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启示。那这就是启示录的内容，全部的内容。那因此呢，这个启示跟耶稣基督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不能忽略那个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当然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主耶稣要再来，而且说快了，快了。所以这边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成快成的事这个指示他的众仆人。这边讲到说是神赐给他，表示启示录是从哪里而来，启示录是从神而来。父神将这个启示交给圣子耶稣，然后耶稣呢传给世人，那他不是人的作品，他是由神而来的信息。好像上个礼拜我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作者是神，那读圣经的人就有神的智慧，因为在世上每本书都是作者智慧的结晶。我们不管读什么书，我们都会从作者得智慧，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从神得智慧。好宝贝，那这是让我们看到的。那第三个小点他说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哇，这个讲到说必要快成的事，约翰的时代离我们的时代有多少年？2000多年。好，那他这边怎么讲必要快成的事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会有点纳闷，什么是必要快成的事呢？已经经过2000多年的主还没有来，主还没有来，怎么快成呢？那这个快成呢，在原文里面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到了的时候不会迟到，到了就到了，不会再延迟的。耶稣再来，耶稣来了就来了，不会再延迟的。第二个意思是突然来的意思，他突然来了。那个马太福音也说主来好像劫来一样，小偷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突然来。第三个意思就是主再来的事是确确实实的事，确确实实的事。所以在1章19节，这个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要写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约翰他写启示录有三大内容。第一个是约翰他所看见的，约翰把所看见的在异象当中看见的事写出来。第二个内容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指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教会，现在亚细亚的7个教会，现在的事，这些教会发生什么事，现在的基督徒发生什么事，现在的事。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内容是将来必成的事，就是末后将要发生主必再来的事。那这就是全本启示录全部的内容。那第二节他又说约翰 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还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就把它写下来了，他把他所看见的他把它写下来，并且把它传递出去。那而且约翰他所记录所传达出去的，这边说他将什么神的道，第一个是神的道，把神的道记下来然后传出去，意思就是说神对他所说的不是人的话，不是小说，也不是神话的事，也不是神话故事，而是神的话安定在天，到时候就必应验。而且整本圣经，我们最近礼拜天的主日学我们在读以赛亚书，对不对？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的预言，在以赛亚主前700年左右，他的预言都应验了，真的都应验的。所以这边说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都已经证明出来。那整本圣经的记载关于预言的事有70%以上都应验的。你说圣经真不真？可能还有10-20%还没有应验，那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整本圣经你可以去查，这个是可以用历史来佐证的。70%以上圣经的预言都应验的，你说圣经真不真？圣经真的是神的话，如果没有神写出来不应验等等。这是宝贝的地方。那约翰呢，他将神的道，这是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那这边说是见证的话，这是见证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也是这样写，约翰福音 也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然里面有施洗约翰的见证等等。那这见证就是证明是真实的，那也是约翰的见证，他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写出来作为见证。那第三节我们再念一次，这是今天的金句，预备来，念这书上的预言，又那些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为什么神要赐下启示录给世人呢？有何用意呢？人不明白启示录，误以为危言耸听，因为里面很多的征战，危言耸听。那神将启示录给人有他崇高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要叫人得福，这本书不是要迷惑人，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福，赐福给人，就是愿意渴慕神，愿意信靠神，愿意来念这一本书的人。那赐福给人，这是神一贯的心意。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耶利米书29:11，我们一起念，预备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有平安嘛，有福分嘛，我们才有指望。腓立比书，这是新约，我们一起念4:7，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可以了解，那第三节，刚刚的第三节，它就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强调那个念的人有福了，念的人可以蒙福，念了就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演变发展下去，念了以后我们就知道人类将何去何从。马太福音24，耶稣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会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然后呢，到处有地震，有饥荒。你看我们现在的世代世界是不是这个样子？ 很像，然后呢表示什么？神主耶稣快再来了，表示主耶稣快再来了。那这边都告诉我们说将来世界的演变会怎么样。那在这个节骨眼当中，在这个患难，在这个灾难，在这个战争地震当中，这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地震可能可以大概预测，但是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发生，我们没办法发生，但是会发生。那发生了以后怎么办呢？那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所以他说练的人有福，然后呢遵行的人有福。启示录是神将他的心意告诉人，目的不是要满足人的好奇，也不是要恐吓人，乃是希望人能够知道会发生的事，早做准备，未雨绸缪，然后面对。当我以前住在台北兰港，在兰港浸信会牧会，那个很多年前了，然后台湾很多台风，对不对？台风一个接一个来，那刚开始发生一些台风好像都跟我无关，后来有一次那个台风好厉害哦，那个水都淹进教会了，南港浸信会淹水淹到超过我的膝盖，然后我的钢琴都坏掉了。那时候教会的一楼一半是给传道人住的，所以我住在教会，那一半是主日学教室，二楼是会堂。那这个想说台风啊水灾跟我无关，结果真的水灾真的来到教会了。那时候呢教会说我们三楼还有一个阁楼，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给毛牧师搬上去住在三楼。我们就教会就帮我整理三楼本来是空的，整理成为一个可以住的房子。住了以后也很好，这个在里面一楼就好好打扫干净，一楼全部都是当主日学那个学生小组活动的地方，教室等等也非常好，或是聚餐的地方。我们住三楼住三四年没有几年，又来了一个台风叫做娜丽台风，哇这个淹得更厉害了那个你知道吗？淹到哪里？淹超过一楼快要淹到那个会堂淹得更厉害。我们想说这个水灾离我很远，可能不会换，竟然淋到我们的身上。你知道那个那莉台风水灾淹到快一楼快满的时候，我从三楼走下来走不下去，走不出去，我就坐在楼梯那边哭因为走不出去嘛，好苦你说软弱不软弱？好软弱，对不对？遇到软弱的事怎么办？你不要说这个不会发生地震不跟我无关，亚特兰大可能无关可能不会发生那谁能够料得到？没有人能料得到会有什么灾难什么苦难临到我。启示录就是帮助我们要做好准备念这书是有福的然后呢念的人是有福的，行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苦难这个突然来的灾难不会措手不及然后所以呢这个总而言之，神是喜欢人蒙福的，神是喜欢人有福的我们能够蒙福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蒙福的。所以启示录里面一共有七个福这个启示录这个约翰真的是跟七结了很大的缘启示录它有七个福，我们除了这个福之外还有六个福。十三节，十四章十三节，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死的人是有福的当然了，这边还说什么他习了世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随着他。我们基督徒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到天上去将来在天上会有人跑来告诉你说谢谢你，因为我活着的时候你把福音传给我，这是工作的果效。我们服事不会白白的，我们唱诗班不会白白，到天上还要再唱，对不对？那我们为主做什么都不会白白的，神都纪念，到天上神都纪念，特别传福音的事到天上有人会跑来告诉你说谢谢你，在我活的时候你把福音传给我，所以我今天能，我现在能够在这里跟你见面感谢主。 什么是有福的？他说，看啊，我来像解药，我刚讲过，对不对？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肉体，叫人看见羞耻的，有福的。那要警醒，要警醒，警醒祷告。十九章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宴席的人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真实的话。我们将来到天上，我们会与主耶稣一同坐席，享受天上的宴席。还有什么是有福的呢？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二十章第六节，他说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哇，所以有人就这样说，说我们的人的一生如果有二生，只要一死，就是我爸爸妈妈生我，还有重生，只要一死，就是第一次这边，只要一死，然后我们就复活了，我们不会面对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那如果我们一生呢，只有从父母生，没有重生呢，会遇到两次的死。这边圣经写的很真实。而且这边说我们必做基督的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尊贵的祭司，我们的生命是跟神连结的，跟神连结的生命就不用害怕。二十二章七节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跟刚刚第一章那个第三节是一样的。二十二章十四节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就是过圣洁生活的，可得权柄到主的生命树那里，也能进从门进城，等等。感谢主，一共有七个福。我们从这些看到这些的记载，让我们就好像阅读启示录二十章二十二章好像越后面呢，越有福。这是启示录里面看到的，鼓励我们读启示录，然后念启示录，遵行神的道，然后呢做个有福的人。第二个重点，就是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复兴之道。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那启示录写作的对象是教会，他只告诉教会怎么样走在一个复兴的道路上，针对教会的需要，跟教会有关。那为什么是复兴之道呢？所以在启示录第四一章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他写信的对象是写给谁的？亚细亚七个教会。主耶稣指出当时候教会的优点缺点，当时候七个教会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读今天读到第一章，明天我们会开始读第二章、第三章，你会看到里面有七间教会，主耶稣问候七间教会，然后呢把七间教会的优点缺点都把它写出来。我们可以注意看，里面好多教会都被责备，只有一个教会没有被责备。你们读看看到底是哪一个教会没有被责备。那圣经里面这边启示录只有提到七个教会，那他有别的用意。当然那时候不是只有七个教会，那时候有很多教会，保罗传福音传遍地中海沿岸，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不止七个教会。但是这边的七在圣经当中，七代表完全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七代表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会。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七封信就是说明的其他的教会也会像他们一样，其他的教会也会跟他们一样，有他们的长处，有他们的短处，而教会的主要他们持守那些长处，他们已经有的优点你要守住，要改掉那些缺点， 好在 主来的日子，教会成为一个复兴合神心意的教会，得到主的称赞。所以启示录二到七章他写给七封信，七封信，七个教会，七个教会他有一些共同的特色，譬如说他会写说收信人是谁，我写给谁，老底家老底家，这是以弗所主耶稣责备说你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老底家教会说 你的不冷不热，我巴不得把我从我的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些话我们都很熟，对不对？还有什么好几个教会，那他会主耶稣会称自己自称，然后主的能力，主的称赞，主的责备，主的劝勉，主的应许，这个很特别哦。你读二到三章，你会看到主自己的称呼，哇，几乎每个教会都不一样哎。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他有各样的形容词可以来形容他，等等，感谢主。这个每个教会收信人，他每一间教会的使者，每个也就是每个教会的牧者传道人，他们好像神派在每个教会的代表。主耶稣的自称，主耶稣他的特性要人认识他，而主耶稣的特性是很丰富的，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自称，自己称呼自己，自己的特主讲自己的特性，应该是让众教会知道不同情况的缘故。然后讲到主的能力，展示主那种无所不在的能力，无所不知的能力，因为在书信当中都写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怎么样，我知道你怎么样等等。然后主耶稣也称赞他们的优点，他们良好的表现，欣赏他们的长处。主耶稣也责备，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爱他的教会，所以主耶稣看到教会不妥的地方，他毫不隐瞒的把该讲的话就把它讲出来，告诉他们要改过来，因为那些缺点呢，会有破坏力，那等等。所以第六个是主的劝勉，对于犯错的人，主不光是责备，还劝勉他们，希望他们改过，希望他们赶快纠正过来，有一些不好的罪过要改过来，不好的习惯改过来，等等。最后是主的应许，主盼望他的教会是一间复兴得胜的教会，得胜的，主有宝贵的应许作为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我有什么优点，我有什么缺点，想一想我们教会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如果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主耶稣会对我们怎么说？我们可以想一想。第三个重点就是得胜之道，看啊，他降云降临等等，那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Omega Alpha 是希腊的字母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启示录他告诉我们得胜之道跟神的国度有关。这段经文讲到启示录当中的一个重点。那启示录想要介绍的是什么呢？启示录要人知道主耶稣必定再来，那是真实的。然后呢，约翰看见主再来的景况呢，他说怎么样？驾云降临，耶稣来的时候驾云降临。我们会想到耶稣怎么升天的，耶稣怎么升天的。那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门徒讲得很清楚，在使徒行传一章八到十一节，在这个地方第八节说， 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耶稣最后的大使命、啊、然后就、被云彩 接上去了。然后第十一节说加利利、这个、使者、啊、就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里你们 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上去，他也要怎样来、啊、这个、驾着云彩上去。今天的启示录、约翰他说、看啊，他降云降临、啊、他驾云上去，他也要驾云降临。使徒行传说他怎么上去，他也要怎么来、这个应验在这个今天的、启示录当中、啊、启示录当中、啊，那约翰、看到他驾云降临、啊、这里主耶稣、升天、啊、然后再来、啊、然后呢、啊、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说、啊、众人都要看见。所以主耶稣再来不是秘密的、啊、我们也不用去听说、啊、主耶稣来了、啊、你不要去听。主耶稣来的时候众人都可以看见，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很清楚的，我们不用 听人家说、哎、主耶稣来了。有一个宗派叫做安息日会吗？我忘记了，好像是安息日会。他们的创办者说、哎、耶稣来了，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耶稣哪一天来啊，耶稣哪一天要来，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他预言、他讲得很准确，说耶稣某年某月某日来、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好像安息日会的创办。然后结果那一天到了，耶稣没有来、啊、然后他又改口说耶稣来了，但是他在半空中、啊、还没下来、啊、就是、自圆其说了、啊、那等等、啊、那耶稣来他说、啊、这个、众目要看见。所以耶稣来每一个人都知道，这边说什么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谁刺他？耶稣在十字架上谁刺他？兵丁刺他，对不对？连那些兵丁刺他的人也都会看见耶稣再来，这是真实的。那、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世人哀哭因为他们听到耶稣，或者说听到基督徒所传的福音，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就后悔，他们就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信。那这个时候后悔莫及，为时已晚，所以哀哭。总而言之，主耶稣再来是有目共睹，人人可以看见，是真实的。然后第八节，第八节说提醒读者说主耶稣的本性，第八节说他是首先的，他是末后，这是耶稣的本性。人能够认识这位主，生命跟这位主连结，人才能够在各种患难逼迫当中站立得稳。那在撒旦的迷惑当中才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他说、他是阿法拉，他阿拉法欧米伽，等神，他是始，他是终，他是创始成终的神。那他爱信靠他的人，生命跟他建立关系的人，他一定爱他们到底，保守他们到底。那他是永恒的，是昔在今在，他是全能者，在大患难当中拯救信徒，没有任何的难处。撒旦敌基督横行霸道，要对付基督徒，要消灭基督徒，但是神没有难成的事，神一定保守保全到底。那全本启示录就让我们能够读下去，我们就能够这样的认识神，要神知道，这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所以启示录两大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主再来，主快要再来，第二个主题是神的国，将来神的国 会是个什么样的光景。那神的国在，当然了， 神的国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有，但是启示录非常强调人类的盼望在哪里，世人的问题是否靠人就可以解决呢？圣经中的答案很明显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启示录找到，只有这一位全能全智的神，他能够在地上建立公义仁爱的国度，来代替人类自己的失败无能的治理，只有神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最后我的结语，我们再念一次，预备来，念这书上的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因此如何应用今天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我说软弱的力量，这是我读过的书，这个作者他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唐慕华，是一个女作家，她是个神学家，她是个基督教伦理学还有圣经博士，圣经博士，她是作家也是音乐家，她在美国华盛顿州创立了基督徒装备事工，她在加拿大温哥华维珍神学院教灵修神学，她是讲师，她的著作超过15本，如果我们去查她的资料，那她是一个充满 活力的神学家，但是那本书里面介绍作者，她却常年饱受疾病困扰，不但严重的糖尿病，还有严重到一个地步，就是有一只腿被切掉了，然后一只眼睛瞎了，一个耳朵聋了，这个肾功能只剩下一点点，那肠子蠕动也困难，这样的人可以活吗？这样的人还可以写书，写这个软弱中的力量，那因为他是在软弱当中亲身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呢他的信息他还在讲道，因为他是神学家，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他还在到处讲道，然后听的人就很受感动，因为这是他亲身的经历，亲身经历到软弱的力量，他正经历极大的软弱，也经历到极大的极大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正经历极大的软弱吗？启示录能够带给你力量，带给你喜乐，带给你盼望。阿们。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启示录赏赐给我们，我们渴慕你的话，但是有时候我们读不懂。主啊，圣灵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求你特别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透过启示录看见你，看见未来，看见你要再来，好像约翰一样，好像约翰所看见的一样。主，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实在软弱，我们需要软弱中的力量，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给我们，也赐福在我们教会当中所有弟兄姊妹们的身上。祷告感恩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有福的确据，在耶稣基督里。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赎赎回，为神后赐从圣灵重生，这些奇迹这是我先行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息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完全顺服主满心欢喜，天堂的荣耀现在我心，
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保命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献祭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昨夜成河，这是我献祭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昨夜成河。
第三节，
完全献于主，万事安宁，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尽心等候，满有主恩惠，满有主爱，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信心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
我们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何等爱我们，把圣经把启示录赏给我们。主啊，我们要再一次向你来祷告，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能够读得明白，我们能够明白你在这末世当中的心意。哦，主啊，你爱我们，你兴起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世代当中，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能够真的是传扬那招人出黑暗入光明奇妙者的美德。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传扬者。谢谢主，你赐福给我们，圣灵恩膏我们，带领我们不管带领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职场分享神的爱，传扬耶稣的福音。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团契，常与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好，我们来看周报。我们要欢迎新朋友。我们当中有一位新朋友，你是新朋友，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欢迎你，欢迎你啊。OK， 好，他是已经是基督徒哈，欢迎你啊，把这里当作属灵的家，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啊，每个礼拜回来聚会啊，欢迎你。好，还有新朋友吗 ？Karen 啊 ，Karen 是老朋友了啊 ，Karen 啊，欢迎 Karen。这个沙梦林是哪一位？是是是。哦 ，OK， 徐亮的女儿。OK， 好，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OK， 欢迎你 ，OK， 好，呀、yeah ，还有吗？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哦、oh ，这个，这个，雪涛的爸爸，哎、hey ，欢迎，欢迎，啊，好，欢迎老波波回来。好，我们9月14号。 上个礼拜田娘有报告过了，我们有 BSF 的课程，欢迎大家跟田娘报名然后去参加。继续为礼拜五儿童团契的诺玛老师的大女儿生病祷告，很困难，那有感动为他们做爱心奉献，可以指明，但是教会不能开奉献收据，我们会转给他。那这个请大家特别参与在退休会禁食祷告40天禁食祷告的群组当中，我们一起来为退休会祷告。那还有就是退休会的时间地点，我们都已经报告过了。礼拜天我们有以赛亚书的装备课程，欢迎大家9:30一起来上课。还有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感谢主，上个礼拜和平小组，这个礼拜是恩慈小组，所以我们欢迎恩慈小组上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我们会特别为那个恩慈小组的每一个人代祷。那欢迎小组长还有恩慈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感谢主。好，我们的报告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是义卖。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欢喜快乐，我们把未来一个礼拜的生活工作都仰望在你的手中，特别眷顾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特别是诺玛老师的女儿，求主赐恩典，赐下医治的恩典在她的身上，能够找到对的医生，对症下药，快快好起来。你安慰诺玛老师的心，还有赐福她的全家，也带领我们今天中午的下午的义卖。主啊，让这个义卖成为我们退休会最大的祝福，施恩典赐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诺玛要报告吗？不用报告。今天不认识，但是大家可以去买东西，很多好吃的，我知道很多好吃的，很多实用的东西大家可以选购那所有的收入都会放在我们的退休会的里面